刚才马丁刚打了，
借着弟子的口，把基督是赎罪祭的实际说清楚。求主赦免。我自己在读这段信息的时候，我自己觉得很困难。觉得是赎罪祭的实际没错，没问题。但是怎么是无罪的？那天那个带小牌的时候，我还问刁教授，说那化成了肉体怎么？那这个肉体怎么就是无罪的呢？其他的肉体都是有罪的，对不对？
对。
后来我就再去读，那刁教授开始说啊，你先那个什么吧，有问题我解释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。然后就进下面再去寻求，再去寻求。后来我就在星期二的那篇信息里面，我记得弟兄姊妹给了一段话，他就说了说，耶稣和我们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我们都是由肉身的父母所生的，可是他呢，有肉身的母亲，没有肉身的父亲，是不是因为这一点，他这个肉体是没有这个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没有找到更好的答案。当然从圣经上来看，他绝对是无罪的，因为他就是神自己，他是神成为世人，那他这个肉身怎么脱去的罪？我没有找到更好的答案，所以我们今天呀、一起弟兄姊妹，咱们一起来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的，借着这经上的这些话，神自己他说的是什么？我们每个人的解释都不一定正确，但只有我知道，只有神说的是对的。
阿门。
所以呢，这篇的信息呢，他是说赎罪祭的实际同蛇以及废除魔鬼。那魔鬼我们都知道是什么？那赎罪祭的实际，前面是上篇信息是说，如果有人犯了罪，无论是无意的或者是祭司犯了罪之后，让这些民众受了什么苦害，那你要去献赎罪祭。
阿门。
以及赎愆祭，当然这都是以这个以燔祭为基础的。那献了之后呢，到了新约的时候呢，我们说是预表，那新约里怎么说的，怎么实际的应验的呢？就像刚才我们唱的歌里似的，神是爱世人，为此拆了他的儿子，而且他流血救赎了我们。最直接的经典就是我们这一篇信息的第一节，就是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神使不知罪的成为罪，但成为罪不是目的，目的是叫我们成为神的义。所以这一节里面就把整个的第一三一神，把神的计划、神的安排，全部的从这一节里面就看出来。首先，这个事情是神主导的，是他主宰的安排了这一切，他使那不知罪的来了，来到了地上。我们知道，这就是他的儿子，那成了肉身，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的，化成了肉体。是他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丰丰富富的，有恩典，有实际。他拆了他的儿子，但是他这个儿子是不知罪的，他是没有罪的。首先，他的所事方面他是没有罪的，因为他就是神自己。然后在他的经历里面，我们就从在四福音书里也读到了，他从受浸开始，受浸之后就一直在那灵的引导之下去受试诱，结果当然大家都知道，试诱不了，罪是进不到他里面去的。他是靠着，不光是靠食物，还靠那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。这样的一位，居然成了罪，那他是罪吗？
不是，
他不是罪。只是说在神眼里，按照神的这个主宰的安排下，他成了罪，他是代替我们在神眼里 神说那好，我赦免你们，但是我把这一切，不光是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人，还有明天要信入主的人，还有以前已经信入主的人，甚至我敢说是万有，因为万有浮在虚空之下，并不是他们随便的，他们都在等待着神儿子的显现。所以是把所有的罪，把所有的背离神或者不符合神心意计划的东西，全部的加到他的身上，然后呢，让他流血死。这一切为就为了我们，为了我们这么一群能够在地上接受他做生命，然后团体的来彰显他。所以在这个神的这一个计划当中，我们能看到说，这就是神要我们看到的这一切。那么说对，反过来我们再回到利未记，在第利未记的4:3，你看他说无论是受膏的祭司，前面还有是说无论是这个百姓无意中犯了罪，你可能一开始你不知道怎么着之类的，但是呢你一旦发现你犯罪了，你就要为你所犯的罪把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。没有残疾的公牛，有残疾的公牛犊，那是不完美的，不完全的，只有这一位才是完全的。那这些不光是在利未记所说到的，在后面的以赛亚书53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。那个时候就已经清清楚楚地说了，他是要神是要预安排那么一位来救赎我们，所以呢他说我们呢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天行极路。可是呢你看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同样仍然是在神的主宰之下，使我们所有的罪归在这个他。我们也知道就是三一神自己，就是他要差来的那个位。然后呢后面说他一看见自己劳苦的苦效，便心满意足，有许多人因认识那义者的仆人而成为义人。我们今天认识他了，我们认识了这位主，我们的耶稣基督，凡接受他的就是信入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肉体生的，是从神生的。我们得以从神生了，就得以与神有同样的生命和同样的性情。所以呢接下来他又说，我要使他与至大者同分，与至强者均分颅，因为他将生命轻以至于死，且被算在罪犯之中，唯独他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死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在哪里，他既在天上又在我们里面，他是一直，他是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。因为他这个祭司职任是他是不能更换的，他是永远长存的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年献一次祭物，那每年献了一次祭物，不光是说第一是遮罪的问题，这旧约的概念是遮罪，那么现在是把罪除掉了，他已经仿佛把，所以按照这个就像标题说的，他是废除魔鬼。那魔鬼废除了之后，还有魔鬼的作为，蛇撒旦，他这一切都要废除。所以呢他在为我们一直在为我们代求，在等待父神所预定的那一天再次回来带我们一起进入荣耀。这就是他的计划。彼得前书2:24后面一部分，因他受了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。我们曾经是罪人，我们怎么成为罪人？
因为亚当
犯了罪， 罪借着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临近了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我们是从老祖宗的老祖宗开始，一直借着这个肉身，一直这样下来。那罪既然在我们肉体里面，首先是让我们的灵死了，当然这是我们在得救之前哈，灵死了，罪在我们的肉体里面，所有的一切就是死沉死亡，所以最后成了什么？我们这个肉体就变成了罪，我们里面没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说我想行善由得我，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知道我里面还除了有那个律之外，还有一个罪与死的律，这不是我们人能控制的东西。我也可以说我们是无辜的，因为是我们的老祖宗犯了罪。无论怎么说，这个罪跟我们是分不开的，在我们得救之前，它就在我们，直到那一天，我们得救的那一刻，那次生命的灵进入了我们，把我们这个灵点活了，这个时候里面有了一个生命，这个是生命的这个灵在我们里面，就把我们这个人置于了生命之灵的律，而这两个律，所以他说不是这个生命，这一点可能有点抽象，他说不是那个生命在和这个撒旦在交战，而是这个律。你只要将你的心思置于灵，它自己就在那运行，它就能够把这个罪和这个死给你驱除出去。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成了罪的一个肉体，我们是那个罪人，而他呢今天的来就是为了救赎我们。所以在这篇的信息里面呢，还有两个点，一个是说作为赎罪祭的实际，基督是替我们成为罪，我们是罪，他替我们成为罪，才能把我们这个罪除掉，而他又不是罪。在前段时间我们在读这个信息的时候，讲到赎罪祭，我就想说，那什么叫赎弟兄？有没有人当过什么东西？当铺？有当过什么东西的吗？或者有没有来做过抵押贷款的？把这个电脑抵押给你，当然首先这个电脑是我的，抵押给你，我向你借钱。按揭就是抵押贷款，如果你哪天还不上的时候，你要把房子给人家了，对不对？赎是什么意思？是用一个不是那个东西的东西把它给换回来。那我们还抵押贷款就是用钱把我们自己的房子赎出来。那你说钱是房子吗？不是房子，但是某种意义上讲，它是相等的一个东西，是一个等价的。我把钱给了银行，银行就把这房子，虽然从这个纸上写的是一种权利，但是它是相等的，它就把房子给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基督把我们赎出来，把我们从哪赎出来？
从罪，
是把我们从罪里赎出来。还是是在从哪儿
业里，
在业里，在神的律法，是把我们从律法之下赎出来。因为没有律法的时候，罪就在那儿；有了律法的时候，只是说把那个罪显明了。按照律法，我们都得死，对吧？谁都逃不了，按照律法人人都有一死，但是今天借着耶稣基督，他把我们从律法之下赎出来，让我们不死来了，永远的生命。所以这样的一位，他 他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；因他受死，我们不死。但仅仅这是第一步，后面还有，他要完成他的计划，他要完成他的经纶，他要得着一个团体，要我们，要他自己的生命在这地上繁衍增多，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，让他的荣耀能够临到这地上，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。所以呢，他就成了在神眼里把他看作罪。所以呢，第二点说是作为赎罪祭的实际啊，子基督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，就像还是回头刚才说那个拿钱咱们还抵押贷款似的，这个样式好像不太容易描述，因为这个钱和这个房子它你看不到是一样的东西。可是耶稣是神成为肉身，化成了肉体。那你说神是什么样子呀？弟兄们说，我们不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吗？神就是这个样子呀，他成了肉体，他就是这个样子呀。所以他是在这个样子里面来了，按照我们这个罪人的样，我们这个罪人是按照他造的，那他呢又按照我们这个样子来了，好把我们给赎出来。
是，
所以他是在罪的肉体的样式里，但又是无罪的。他只有这样，在我们这个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来，然后才能照着神的这个安排，把一切的罪归到他的头上。神就借此，在这样的一个肉体里面，定罪和罪，这样才能够把罪除掉。而这个除掉是借着他自己的血，那他自己在城门外受苦。所以呢，这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三节所说的，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，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，为着罪拆了自己的，就在肉体定罪了罪，定罪了罪，神就把三一神就把这个罪除掉了。这是他的做工的第一步，救赎了我们。第二步就是要让我们再活出他的生命来彰显他。那么这一切呢，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地方有一个预表，就是铜蛇，那是在后面是民数记，民数记二十一章，大家都那个故事，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。是耶和华，首先前提的背景是什么？以色列人诋毁摩西，还有神，然后耶和华就后面那两个字用的是大发火蛇进到他们中间。那反过来讲，那我们身上这个罪，我们受的这些，是耶和华打发来的吗？你如果按照最高的神的主宰，他有一个大的计划的话，我们不好说不是，因为神就是要借着一个，他造天造地，最后造人，造人又让罪进入人里面，然后又把人给救赎出来。他的目的是，他唯一的目的，这一切都是过程。他的目的是要得着一群人，让他自己做他们的生命，把他自己彰显出来。所以呢，打发了火蛇来之后，咬了那些人之后，又告诉摩西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你造一条铜蛇，挂在杆子上，只要他们一看，就没事了。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又是说，人铜蛇怎样被举起来的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，是铜蛇，是那没有毒性的那个蛇，只是有那个蛇的样子，而没有那个蛇的性情，没有蛇的那个毒素。这就是说，从这些经节里面来看，我们知道 这是赎罪祭实际的那一位，他是为着我们的罪，他本来是无罪的，却为着我们的罪在神眼里被看成罪，救赎我们。后面救赎了之后呢，那就是要让我们继续的活他。所以在第后面两点，他要继续的做工，就是消除魔鬼的作为。后面由这个唐弟兄来给大家分享。
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忘了把这个今天的这个陈根经节，
对，
今天我要交通的经节给这个崔弟兄。我在讲的时候，你可以一面打下去，没关系。有几处关键的经节，就是这一篇信息最重要。这一篇信息讲到赎罪祭的实际，还有呢，铜蛇，还有除灭魔鬼的作为啊。其实有五处的经节啊，你知道了，其实这边的信息啊，就在这五处的经节里面啊。刚才弟兄提到了这个赎罪祭的实际，有一处经节呢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就是零后五章二十一节，他说神使那不知罪的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谁是那个不知罪的？主耶稣。不知罪换句话说就是他没有接触过罪，他根本没有经历过罪，这个就是不知罪啊。所以呢，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代替，这个就是五章二十一节。五章二十一节。那第二处呢，赎罪祭的实际呢，就是罗马书八章三节，他说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面啊，为着罪定罪了罪啊。所以主耶稣啊，他是有罪之肉体的样式，但他不是有罪的，他是成为那个样式，只有那个样子，就是刚才我待会会讲，就是这个铜蛇所预表的。所以这两处经节呢，我背出来啊。OK， 我们把一起把这个五章二十一节念一次。
神是那不知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
所以呢，这是第一个赎罪祭的实际，就是五章二十一节。第二处呢，就是罗马书八章三节，我们一起读。
律法因肉体而软弱，有所不能的，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，并为了罪，才来赐自己的儿子，就在肉体中定罪的罪。
因为我们肉体是有罪的，因为我们都是曾经堕落过的人，所以呢，主耶稣成了那个罪之肉体的样式。他不是成为肉体，他是那个肉体的样式，所以他只有那个样子，他本身并没有那个罪，没有毒性，所以呢，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啊。那这个呢，刚才弟兄提到这个他这个有一个背景。当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后书跟罗马书的时候是有一个背景。我想这幅图画在它里面已经深深印在它里面，就是民数记的图画。你知道这个民数记啊，其实啊，以色列人啊，不只是抱怨，从二十一章开始抱怨，他二十章就开始抱怨了。他说没有水，所以呢，没有水，这个也合理啊，因为旷野没有水嘛。但是二十章呢，是个神没有惩罚他们，但是到二十一章比较严重，因为呢，他呢，以色列呢，心里厌烦，心里厌烦，你吃这些淡薄的食物，吃这些淡，所以你有时候小心啊，你一抱怨啊，就代表蛇的心情在你里面了。他说我们吃些淡薄的食物，你看这个注解很有意思啊，淡薄的食物就是可比的无益的，我已经用马拿喂养你们四十年了，还是可比的食物，所以这个事情耶和华很生气，就派这个火蛇去咬他们。火蛇应该是有毒的，所以就很会咬，就死掉了啊，没毒的咬不死人啊。咬了那个时候呢，好，这个摩西就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呢就找摩西去，摩西他不是叫他制造工程，做一条火蛇，虽然但是摩西很有启示啊，他就做一条铜蛇，铜蛇就是有蛇的形状，但是有没有毒啊？
没有，
因为它只是样子嘛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呢在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个样子就像一条铜蛇，它没有蛇的毒性， 但是看着蛇的样子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《民数记》的背景啊。我们把这个这一处经典读一下，三章四节。
我心里在道里是像一蛇，人子也要大量被其杀害。
好，弟兄们念一遍。
我心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要让再举起来。
好，姊妹们。
我心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
所以呢，这个约翰三章啊，你知道约翰三章是讲哪一个事？因为要有九个事例吗？这个事例是讲哪一个事例啊？尼哥底母的事例，就是一个事例，就是尼哥底母的事例嘛。尼哥底母应该算是一个好道德的人，他年纪大，还是犹太人的官，德高望重，工作也不错，在应该有一点好的名声嘛。但是呢，在神的眼中呢，他是一条蛇。因为我们没有得救之前啊，在神眼中都是一条蛇，有蛇的性情。你想，我们今天坐在这边大概有多少人？150个人。同时我们都没有得救，我们大概是150条蛇，谁敢进来啊？但是因为主的救恩呐、把我们聚在一起。你说，你看今天，郭敏会享不享受？享受，因为呢，我们都是蒙神拯救的人，蒙神拯救的啊。所以呢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所以呢，保罗写这个他的书信的时候，这幅图画就印在他的里面。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而且呢，他是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呢，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当时候呢，写作的背景。所以呢，当这个以色列人抱怨的时候，他被神一咬就死了。但是神的救法，你一望这个蛇啊就活了，你这个救法不错，你一被咬就死了，你一望蛇就活了。所以我们要常常仰望主，特别你要常，你这个有些人习惯性的喜欢抱怨这个抱怨这个抱怨那个，你要仰望主，你要仰望主啊，抱怨越多啊，你这个就死了。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啊？你越抱怨，这个灵就越下沉，灵就越死。那你一往往主啊，你就活了。在公司也是这样，在家庭里面更是如此。因为我们都有这个神的这个性情，所以这个圣经说啊，我们是毒蛇的种类，我们是毒蛇的种类，不要忘记我们是毒蛇的种类。所以呢，你常常看到报纸说，哎，这个人以前这么好，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其实你也不用诧异，我们都是蛇的性情，我们里面都是蛇的性情。好。那现在呢，另外一个重点呢，就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。好，我们一起读一次。犯罪的是出于魔鬼，
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为此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。
好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做什么呢？
消灭魔鬼的作为。
这一点呢、很重要，这个是在这是约翰写的，约翰书信的时候呢，他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消除魔鬼的作为。其实魔鬼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有很多，我们身上都有很多的鬼，没有得救之前，其实得救以后都有很多的鬼。你知道有什么鬼啊？赌鬼就是一个鬼啊，还有什么烟鬼、酒鬼，还有什么鬼？还有色鬼，还有什么鬼？赌啊，赌是赌博的赌，还有一个是毒，吸毒的毒，吸毒的毒。还有什么鬼？还有胆小鬼，太胆怯了，这个也是一个。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鬼，但主耶稣来呢，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让你这个人好好的侍奉主。这个、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例子，我一个一个跟你们讲，这很有意思。这个礼拜读的会很有意思。他还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所以他说啊，我们是罪人，需要神的拯救，并且我们一直受魔鬼的缠累和搅扰。我们是不是一直受魔鬼的缠累和搅扰？你们觉得是这篇信息就是为着你的，你就得到供应。需要主耶稣来呢，消除魔鬼的作为。好，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例子啊。你看这个马可福音一章的时候，他是赶出污鬼， 赶除鬼就是消除魔鬼的作为，他来赶鬼，除灭污灵，这个人就好了，就开始服侍主了。所以主耶稣来是除灭魔鬼的作为，这个赶鬼。还有一个例子呢，就是人家说主耶稣是靠着神的，人家靠着鬼王赶鬼。其实什么是靠着鬼王赶鬼？神说神那是靠着神的灵赶鬼啊，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。换句话说，在神的国里面啊，这魔鬼就没有地位啊。所以他因为召会其实就是神的国，所以呢，阴间的门啊是不能献过建造的召会。什么时候你在召会里面呢？哎，你就觉得得蒙保守，仇敌就没有地位。然后要说弟兄们，你要跟弟兄们要建造在一起，这个魔鬼就在你身上没有地位。你一落单呢，他就有地位。为什么？因为彼得书信不是说吗？这个神呢、啊，这个仇敌是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单独，你千万不要单独。啊，还有彼得的岳母，他热病。啊，发高烧，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发高烧了、啊，所以呢，但是呢，主耶稣一斥责，因为那个病的背后就是一个鬼，所以一斥责以后呢，他就好了，好了以后怎么办呢？他就起来服侍了，所以你们有些人为什么不能起来服侍呢？可能有热病。这不是我讲的，是主耶稣讲的。他为什么不说一好了以后就没事了，同时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？说一起来一好了就起来服侍。可能呢，他有一些情形限制了他不能够服侍。主耶稣来，一把他鬼赶走了，他就起来服侍主了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觉得你这不能服侍啊？你要求主啊，赶掉你身上的热病。这个就是除灭魔鬼的作为。那神是巴不得所有的子民啊都能够、啊、来服侍他，所有的一千两个都要摆出来。你要觉得你一千两摆不出来，你要求主啊，主啊，你除去我身上的热病，让我能够像彼得岳母一样更医好了来服侍主。好，还有这个一个这个十三章啊，这个路加十三章啊，他讲到这个一个被病弱的灵残妇的女人，她这个被缠绕了18年，她的这个背啊都弯了，背都弯了。啊，这个英文叫做 double bend， 她这个背啊弯了两次，我就不知道这种背弯了两次是怎么个话吧。是不是啊？他是被弯了，腰都直不起来啊。换一句话说呢，他受压制，没有自由，所以呢，他只能看地，没有办法望天。这个就是这个女人的事情，她只能看地，没有办法望天。有时候我们啊，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啊，你就是只能看地，没有办法看天，而且压到一个地步，你就成为忧郁症。啊，所以这个女人啊，压了18年。我这个境界，有时候在想，一个人在地上工作，了不起40年吧？你从25岁做到65岁，是不是40年？
对。
所以你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18年呢、啊？大概就是2个18年，就是大概就2个18年。我今天听到一个笑话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，年轻的时候呢，追求三高，学问高，那个薪水高，职位高。你到了中年不能再三高，你再三高就是血压高、血糖高、血脂肪高，哎，你可能就被这个受压制了。所以这个鬼是到处都有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啊。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！对，有时候有些事情要平衡一下。我们是神所造的，你应该就来服侍他啊！不要把太多的重担啊压在自己的身上，变成这个被压18年的这个妇人啊，腰都直不起来，只能看地也不能看天啊！所以要被提醒。还有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很有意思。他说：“虽然魔鬼啊躲在许多天然事物的后面啊，但主耶稣啊责备他，啊，这个 马可福音啊，讲到一个事例，我简直把这个事例是当作独立的事例来读。你知道在马可福音啊，讲到一个事例啊，他说这个主耶稣啊，他平静风和海，我以前都是这样读的啊。门徒离开群众啊，门徒离开群众，所以耶稣就在船上，他要渡到这个对岸去，所以呢就起了大风暴，这个波浪就打入船内，甚至船都快埋了水，但是耶稣呢睡着了，睡着了。所以呢门徒叫醒他，对主耶稣说，夫子啊，我们丧命了，你不顾吗？那耶稣醒来吃着风，那风就平静了。所以呢我们这个故事学到什么呢？好、哦、我要对主有信心。主啊，在我的船上，有一首儿童诗歌就是这样，主在我的船上啊，我们就不用害怕，不用担心。所以我要有信心，各位堂弟兄，你要有信心，不要害怕。你们读的是不是这样读的？我以前是这样读的。但是啊，圣经啊，他你要把它再读完，读到下一章啊。那下一章他为什么要坐船呢？到对岸去呢？因为他去对岸赶鬼的，是不是啊？第五章他是要到格拉森去赶鬼的。鬼莫是知道主耶稣你要到对岸来赶我，我巴不得兴起风来把淹死你，对吗？就是这个感觉啊。所以呢这个乌鬼啊就开始在海里兴风作浪，因为他要知道主耶稣到对岸去啊，格拉森那是一个外邦人的神殿，他是要赶鬼的，所以他就兴起风浪啊，到了对岸就到了格拉森，就是在这个加利利的这个东边，是一个外邦人的城，外邦人，而且可以说啊，就是一个不洁净的地方。第一个有一个贝格布的，他的魂墓就是不洁的地方，在这个旧约。第二个呢，那边人做什么呢？那边人是在养猪，那边是养猪啊，猪啊在圣经里面是不洁净的。换一句话说，那边的人呢、啊、是做不洁净的事业。整片的这格拉森啊是在做不洁净的事业，这主耶稣就去要赶鬼。好，碰到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，他从坟墓里面跑出来，这个脚链啊、手呀、啊，对他来讲都没有，他都能够挣断。然后主耶稣看见他呢，就医治他，这个巫灵就从这个人身上出来。好，那这个巫灵就说：“你干脆就叫我们进到那个猪群里面去。”那个猪有多少只啊？
两千只，
两千只不少啊。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大规模的养猪啊。一个人的家啊，可能就是养个十只、20只，就是算是很多啊。我小时候我们家邻居大概就养个不到十只，所以两千只啊，很多啊。OK， 所以这个猪呢，就冲在山来。就死了，因为这个海啊是乌鬼的住处，他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，不要再出来在这边，扰乱民心。好，这个猪跑走了，猪淹死了，猪淹死了。好，那这个人在看到这个被鬼附的人啊，神志清楚。后来，这个我问你，这个城里面的人。有没有感谢主耶稣啊？希望他留下来。
没有。
为什么要赶主耶稣走？因为他影响他们的生计了。那边可能最少有两百户的养猪人家，一家养十只，200就刚好养2000只嘛。这个可能是那个城市的主要收入来源，没错吧？所以他那主耶稣，你赶快走，来这个地方，我们这全部都失业了。但是呢，只有这个被医治的人啊，他希望主耶稣，他跟主耶稣上传，那耶稣就说，你呢就好好的去跟你的亲属朋友去传福音去。所以当时候啊，我想到当时候在教会历史上、啊，有一些这个复兴啊，他们福音传得很厉害的时候、啊，有一些这个酒吧都搬起来了。卫斯理当时传福音啊，他向这个矿工传福音啊。他们说这个矿工，你要知道矿工从这个坑里面出来的时候，整个脸都黑麻麻的。
对。
但是一传福音得救以后，他们就开始流眼泪。所以呢，他的脸啊，就两条是白的。因为 眼泪啊，那两条就是眼泪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很多的这个戏院啊，这个酒吧就关门了，这个是其中卫斯理的父亲的时候，他有这样的事。所以是曾经啊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还有这个穆迪啊，不是穆勒，是穆迪，他也传福音。他传福音的时候啊，这个犯罪率就下降了。所以呢，这个监狱啊，人就少了，少了很多。他们说监狱啊就空空荡荡的，空空荡。所以呢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还有一个宋尚杰，宋尚杰就是当时民国初年啊，中国有三个名传道人，一个是宋尚杰，一个是倪柝声，一个是王明道，但宋尚杰过世的很早，很可惜，他40多岁就过世了，他曾经来纽约念过书，哎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他的学校就在哥伦比亚附近，啊，他呢一回去的时候大传福音，在当时的厦门，一传呢，那赌场的生意就不好了，所以那赌场老板呢，诬告他，找当时听说那个叫《华侨日报》，诬告他。但是呢，这个福音的灵还是很强，这些聚会的人呢，只是有增加没有减少，这是主做的，为什么呢？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在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可以经历的。什么时候你把一个罪人呢带得救啊，你就是除灭他身上魔鬼的作为啊，他就不是蛇，他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。所以这个福音啊是要传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再把这处经典念一遍，这个很重要。约翰一书3:8，
犯罪的是出于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为此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是要杀去魔鬼的作为。
对，魔鬼的作为就在我们生活里面，明显的、不明显的、里里外外都有魔鬼的作为。刚才讲过这几个事例，你就知道这个魔鬼是无所不在。但是呢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希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，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啊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啊。那另外呢，那神的儿子为我们受死呢，就废掉了那掌死权呢，就是希伯来书2:14，我们一起读。
儿女岂能有许多的事情，他也照样亲自用恨与受的事情，为了这些事废除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
他照样亲自有份于血肉之体。这个他是谁啊？就是主耶稣啊，他成为这个血肉之体，但是呢他是没有罪，他只是有那个样式，就要像铜蛇所表征的啊。他呢为要借着死，他为我们受死呢，就废除了那掌死权的，那当然就是这掌死权就是魔鬼。这个废除的意思呢，就是使他无效。我们没有得救之前啊，这个罪的权势啊，撒旦的势力啊，在我们身上是很强的，你是想做也做不好。这保罗的经历，我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但是借着主耶稣的受死呢，他使那个掌死权的呢就没有效力了，失效了，武功都被废了，就是这个废除的意思啊。废除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。所以主耶稣啊，这个撒旦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权势了，罪的权势的全部消灭。所以呢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，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呢是除灭了掌死权的，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彻底。他还不是外面啊除灭这些作为而已，最重要的呢，他把这个掌死权的魔鬼啊都一起废除了。那因为呢，在我们的身上啊，不仅有罪，还有死，而且呢，这个撒旦啊，其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得救之前，而且呢，全世界都落在那恶者的手下，所以世界的王也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当主耶稣一被钉死的时候呢，他解决了罪的问题，解决了撒旦的问题，解决了世界的问题，同时呢，也把世界的王赶出去了啊。所以他的这个死是非常的彻底，一次而永远的。我想这些主的话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能够应用。
类。
所以借着基督要做赎罪祭呢，魔鬼啊就已经被除去了。好，今天就交通到这里，弟兄姊妹可以借着这个礼拜，我们就享受了，我们都可以自由交通。
好嘞，
对吧？